弟兄姐妹平安，谢谢各位给我机会来这里服事，非常非常荣幸。我们今天讲逢凶化吉，凶是指着瘟疫啊，当然也可以应用在其他事上，不过我们主要是指着瘟疫。化吉当然就是疫情能过去，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事情能过去。凶也包括战争，吉也包括和平。不过我们原则都一样，我们今天就讲这个瘟疫这方面的。在出埃及记9:15，神对法老说，我如果伸手用瘟疫攻击你和你的百姓，你早就从地上除灭了。希罗亚楼瘫了，死了18个人。耶稣说，这18个人并没有比别人更坏。如果我们不悔改，都要如此灭亡。那为什么这18个人死了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他们不比我们更坏。那么我们为什么活下去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神怜悯了我们。有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说，这个人是瞎眼，生来瞎眼的，那是他犯罪了还是他父母犯罪了？耶稣说，都不是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。我们每个人，每一个人，事实上每个受造物，事实上包括一个细胞，一个原子分子，都要显出上帝无比的荣耀。但是我们人是特别按着他的形象造的，我们特别应该要显出他的荣耀。可是罪恶使我们显出的都是罪的丑陋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悔改，我们求主让我们能够不要惹上帝的怒气，而因着神的恩典讨主的喜悦，不要在那个愤怒，神的愤怒中灭亡。各位，瘟疫来自哪里？瘟疫来自实验室啊，或者什么？我们今天不讲这些，这些在神学里面叫做一件事情的次因 secondary causes。人能够研究的都是这些次因，科学的、历史的、文化的。为什么经济会这样？为什么乌克兰会有战争？因为有什么历史上的仇恨等等，这些是次因，是我们人能够研究的。但是任何一件事发生，都有一个 primary cause 主因。或者基因，主因就是这是神的旨意。我们不一定懂为什么神要这样做，但我们知道神若不定义，任何事情不会发生，不管我们觉得好或坏的。在生命记第28:21，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。如果我们一直得罪神，一直得罪神，耶和华必使瘟疫贴在你身上，贴在你身上，直到你灭绝。那么诗篇第78:49也说，神使猛烈的怒气和愤怒、恼恨、苦难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，临到神愤怒的对象。那么瘟疫、战争是神的愤怒带来的。神为什么会愤怒？是人惹他的愤怒。所以我们说瘟疫来自神，也来自人。人的罪恶使上帝愤怒，愤怒到某个地方，神就会把灾难降下来，包括瘟疫。我们今天要看几个这种的瘟疫啊。在民数记14:10，14:37那里讲到，以色列他们很快的出了埃及，过了红海，几个月以后就到了西乃山底下。神跟他们立约，那有1年的时间，把帐会幕修起来，把里面的这些约柜这些东西做好。以色列跟神立约，成为他的子民，然后他们就离开西乃山，往流奶与蜜之地，就迦南地去。他们去之前，摩西派探子去看一看那个地方怎么样。这12个探子 个个都是007，啪啪神枪手，个个都飞檐走壁，他们走遍埃及，走遍迦南地，在那里40天，带了果子，哇，那真是流量与蜜之地，带了果子给百姓看，哦，上帝的话有一半是真的。什么叫有一半是真的？神说那个地方是流奶与蜜之地，我们去看了，真的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真的。但上帝的话有一半是错的，什么一半是错的？神说那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上半部，我要把那个地方给你们，这是下半部，下半部是不可能的，那里的人都是巨人，那里城墙的高非常高，我们没有办法过去，我们看他是巨人，他们看我们是蚱蜢，吹一下就没有了。哦，他们这12个探子里面有10个报坏信息，也是他们觉得真的如此的信息，就是没有信心的信息，报告给百姓。他们不仅是在迦南地40天从北到南南到北没有被人发现，而且还带了葡萄回来，很高的武功嘞。这你记得后来约书亚派了2个去，第一天就被人家盯上了。第一天就被，如果不是妓女拉合救的话，第一天他们就被抓到了，能力远远不如这12个探子里面的10个。讲话也不像这10个这么会讲。这10个很会传祸音啊。我们常常是这个舌灿粪便，不是舌灿莲花了，讲出来都是那些青蛙虫子这一类的话，可是很有力量。人犯罪把上帝的能力扭曲用来作恶，他们传祸音，我们不能去，我们会死光光，我们打不过他们，全会众都相信了，就跟我们现在在台湾真是很像，我们传到死口水都没有了，人家不听。那个泰国的四面佛啊这些他从来不用传，我们台湾人主动去把他请回来拜拜拜拜拜，不止四面佛，40面佛也是一样。各位，我们能信耶稣而且继续信下去，这是主的恩典哦。千万人里面神让我们心比较软，求主让我们一直软下去。好，那12个探子里10位就说我们不能去，而且百姓就在那里哭啊。民数记里有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可怕，以色列人，这是在民数记14章，以色列人说巴不得我们死在这个旷野，我们不要进去，我们不要打仗，我们不要被他们消灭的那么惨，我们要就回埃及，不回埃及死在旷野也就罢了，我们不要去打仗，然后死在迦南人的手中，我们死也不要去，我们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去。各位，求人得人，求不人得不人，他们不要去，耶和华说我要照你们达到我耳中的话带你们，耶和华要带他们怎么样，就是他们求的，我们不要。现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不要听福音，不要见上帝，上帝说 OK so be it， 你不要跟我在一起，那你就下地狱去吧。各位，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你真的叫那些流氓地痞或无神论到天堂去，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主，哇，他真如坐针毡，非常痛苦哎，他来这里听5分钟5秒钟的痛苦，在天堂5年5000年5万年无限，他不是更痛苦？喜欢打麻将的到天堂没地方打麻将，喜欢打架的到天堂没地方打架，喜欢说话伤害人的没地方给他说，喜欢斗争人的，喜欢杀人流血的没有地方给他做这些事，都是敬拜啊赞美啊相爱啊圣洁啊良善啊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现在不喜欢读神的话，现在不喜欢祷告，现在不喜欢做属灵的事，我劝你先不要信耶稣， 因为加拿大天，你现在不喜欢聚会，你不来聚会就算了嘛。对他说，天上你还没地方不去嘞，到处都在赞美主，到处都在敬拜主。当然我不是说我们在天上就天天弹个吉他在那唱歌，不是这个意思。就是如果我们现在不能享受主的圣洁良善话语，我们将来怎么享受呢？不过不管怎么样，耶和华是遂其所愿，你们不要去，你们宁可死在旷野也不要去，好，那你们就死在旷野。是神的惩罚，但也是他们自己说的。我不要信什么，我不要进什么牢骚是天堂，好，那你就不要去。这些人，这些以色列人后来就常每天许多在旷野倒闭死亡，他们巴不得死在旷野。那个十二个探子连十个死于瘟疫，这是第一个我今天要讲的，死于瘟疫是因为他们没有信心，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上帝的话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第二次的大瘟疫我要提的就是可拉党。哇，这一次的悖逆呢，我觉得非常可怕哈。在民数记第十六章第一节，利未的曾孙可拉聚众攻击摩西亚伦说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既个个都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你们为什么自高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哎呀，这个真是各位叫人，这一次的悖逆不是他们拜偶像，不是他们行淫乱，不是他们做了一些不道德的事惹上帝的愤怒。可拉党他们这次的悖逆是羡慕善功。可拉讲出来的口号几乎跟改教运动的口号一样，信徒皆祭司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服侍主，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仆人，会众个个是圣洁的，你摩西亚伦干嘛专权呢？可拉党这次悖逆还跟大贪亚比兰的连在一起，不过我们不去多讲，太复杂了。就是他们一方面要夺行政权，那从摩西手里夺权，另外一方面要夺宗教权，是从亚伦手里夺权。他们就是我们都可以敬拜，干嘛听你的？各位，求主帮助你们学会一件事，或者立定心智学一件事，顺服神所立的权柄。可拉他们不是要做恶事，他们要服侍上帝。你们专权呢、啊？大家都是圣洁的。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，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分，这是羡慕善功，这话是可信的。摩西听到这个话，跪在地上，头都不抬。他没有办法让这场叛变停止，因为全会众都反对他们，还有250个领袖反对摩西和亚伦。可拉他们是羡慕善功，可拉他们是利未人，他们不能做祭司，他们不是亚伦的后裔，不能做祭司。他们羡慕，他们想做，但是他们现在反对了，摩西没有话讲，让耶和华来指示谁是属他的。摩西说让耶和华来指示，如果耶和华做一件新事，使地开口，把这些悖逆的人和他们家人都吞下去，那就是指示这些人藐视耶和华了。摩西刚说完这话，地就开了口，吞吃了这些悖逆的人。 16章35节，又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烧灭了那献香的250个人。先是地开了，然后是火降下来了，然后就是瘟疫。那个瘟疫呢，很大，很快，比我们现在可怕多了。那个瘟疫发作的时候，民数记16章46节，摩西对亚伦说，拿你的香炉，把坛上的火盛在其中，加上香，快快带到会众那里，为他们赎罪，其实就是为他们祷告。因为有愤怒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瘟疫已经发作了。各位，我们每个人，特别是我们的长老，神给他们权柄，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有这个权柄？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能用这个权柄？亚伦做了一件事，摩西要亚伦做的，为百姓赎罪啊。神的仆人，不管是什么阶层、什么头衔，你总要想到一件事，我是把上帝的福音、上帝的恩典带给人的。我昼夜不休地为我的百姓、为我的会众祷告，主，求你恩待这位，求你恩待这位。像阿摩斯一样，阿摩斯说出很多上帝愤怒审判的话，后来当神要执行的时候，阿摩斯总是说，主啊，雅各微弱，怎么承受得了啊？又要说，哦，好吧，那就饶了他们。也像亚伯拉罕一样，耶和华要消灭索多玛、俄摩拉的所有的人，亚伯拉罕说六次，那个城里如果有几个异人，你也一起要消灭吗？好吧，好吧，就不消灭了。哎呀，你让我再说一次，如果少了一点，原来是50个人，45个你要消灭吗？哎呀，有45个我也不消灭了。哎呀，让我再说一下，不要生气。神的仆人所做的最重要一件事，就是让人跟神和好，让人跟神中间的仇恨能够和好，这就是我们传的福音。亚伦，瘟疫怎么消的？亚伦拿着香炉，其实就是表示他的祷告，为百姓赎罪。民数记16章48节，他站在活人死人中间。每个基督徒，特别是长老们，你们是站在活人死人中间，你们的祷告让死人听到福音，听到的就复活了。他站在死人活人之间，瘟疫就止住了。遭瘟疫死的有14700人。这是可拉党的悖逆。还有一次的瘟疫是巴兰的诡计。各位记得巴兰是一个先知，我们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一号人物。他这个先知不是以色列人，住在一个很遥远的旷野，我想神特别保护他，因为他的恩赐太大了，所以神让他隐藏在一个地方不让人知道，因为如果发挥出来，他太容易用他的恩赐去伤害人，或者是伤害自己发财。他的恩赐是什么？他的恩赐是他咒诅谁，谁就被咒诅，他祝福谁，谁就被祝福。各位，我们没这本领啊。你这家伙出门就被车撞死，出门不会被车撞死的。我跟儿子讲，儿啊，愿你将来成为中华民国总统，他不会成为中华民国总统。成为中华民国总统是祝福还是咒诅也很难说。巴兰 祝福谁，谁就得祝福；咒诅谁，谁就被咒诅。你们知道他的故事。他引诱，他受不了引诱，金钱的引诱，他去想要咒诅以色列。我也是很感动，各位，《民数记》是一卷叫人很伤痛的书，从头到尾都在讲以色列的悖逆、悖道。但是巴兰的故事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希望，就这个很坏的民族，当他本身就会受到很多的咒诅，又有那个大有恩赐的巴兰来咒诅他们的时候，巴兰每一次看到以色列的百姓，他心就被感动，他就祝福他们。我在信友堂一位牧师的案例典礼里面说，牧者啊，这位刚被案例的同工啊，诸位长老，其实每个人都是了，你看到你的教会，你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，你是然后或者说嘿，心里是笑里藏刀藏毒，还是像巴兰一样带着咒诅的心去咒诅以色列，他看到以色列，哇，神的居民，神的百姓何等善，何等美。你看到教会，你是只看到丑陋，还是看到上帝的救恩在他们身上？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，每一次看到想到钱他想咒诅，但一看到以色列他就祝福。各位，我们看圣经，我们听诗歌，我们看到那伟大的属灵领袖，我们会感动。看到一个教会所有的人呢，看到牧师和师母的吵架，看到我们的小心眼，看到我们的结党派，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，看到这是神的儿女。巴兰没有办法咒诅以色列人，但是他想要拿到钱，所以他就最后出了一个主意给以色给摩押人，叫你们的女人去引诱以色列人行淫乱拜偶像，这会惹上帝的愤怒，上帝就会咒诅他们。果然是这样，这个巴兰叫米甸的女人引诱以色列人拜偶像，在民数记25章记载，这个伎俩成功了。以色列人拜偶像行淫乱，惹上帝的愤怒，瘟疫杀死了34000人。民数记25章第6节，摩西和以色列的全会众正在会幕前哭泣的时候，就是有摩西和会众为这个上帝的愤怒伤痛就在那里哭泣，谁知有些人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见棺材不流泪，到了黄河他心还不死，见了棺材还不流泪。在这个时候，在拜偶像惹上帝愤怒瘟疫当中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当他们的面前带着一个米甸女子到他弟兄那里，就在帐篷里苟合，在众人因为犯淫乱被上帝处罚的时候，哭泣的时候，他继续行淫乱，当着众人面前。25章第7节，祭司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，就从会中起来，手里拿着长枪，然后把这一对男女都刺死了。下面这句话我真是觉得很难讲。耶和华说，菲尼哈使我的怒气平息了。有人有上帝祭邪的心，把那犯罪惹上帝愤怒的杀死了。各位，利未支派 的亚伦的子孙是做大祭司的，这实在是上帝很大的恩典。利未和西面这两个支派的祖宗，利未和西面很残忍，哇！以色列十二个支派都不是好东西，就跟我们基督徒不是好东西。各位，这世界上没有好东西，我们都是罪人，蒙了恩典的人才真是能够有上帝的荣耀。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，就是雅各的十二个儿子，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可能约瑟还不错，其他但以理也是一个撕裂的梁，其他的十个不是上父亲的床乱伦，就是无能，饥荒了不知道怎么办，吵架打架很会。利未和西面这两个弟兄在可能十几岁的时候，反正很年轻，他们就用诡计把示剑城全城的人杀光了。雅各给他们的预言就是说，哎呀，他们残忍啊，我这两个儿子好残忍啊。西面没有悔改，后来就被消灭了，就越来越微弱了。利未人却因为在旷野的时候也拔起刀来杀那些拜偶像的人，他们就等于说有耶和华的心，他们就变成上帝使用的子民。而利未人里面的亚伦的后裔，包括腓尼哈，他把犯罪、故意犯罪、继续犯罪、硬着心犯罪的人杀死了，瘟疫就止息了。诗篇106篇29节，他们这样行，就是以色列犯罪惹耶和华的发怒，便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，有瘟疫流行在他们中间。那时腓尼哈站起刑罚恶人，瘟疫这才止息。各位，这不是说啊，今天你要杀几个台北犯淫乱的人，那台北一半的人要被杀掉了，我们的民意代表恐怕通通要把他杀掉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，在罪恶的世界，你神是很宽容、很忍耐，但是太过分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能说不知道什么时候叫太过分，神还是会愤怒的。要平息神的愤怒，需要有人赎罪，这没有人赎得起。感谢主，主耶稣为我们赎罪了。而这赎罪的好信息就要由教会，特别是教会的领袖去传开来，瘟疫这才能止息。我们求主帮助，神对台湾是非常怜悯，神对这个世界也是非常怜悯。人犯罪早就已经达到挪亚时代的日子了，人犯罪早就已经达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日子了。我前两天给我太太看，我看到的真是，各位你们可以 Google search 一下，拜登的能源部长，你 search 一下，你看他能源部长是什么样一个样子，很聪明 ，MIT 的毕业生，他是一个大概叫跨性人吧，打扮的像个女人一样，能源部长。这个世界惹上帝的怒气，实在是叫我们稀奇，可以人可以这么犯罪，神这样宽容。神是宽容，但是神一定要处罚了罪犯才能够赦免，我们承受不了那个处罚，耶稣带我们承受了，但我们需要有一种嫉恶如仇的心，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付。最后一个，在撒母耳记下24章讲到大卫犯了一个罪，就数点民数， 数点民数如果是罪的话，那所有的教会都有罪了。我们都在数点，信友堂也在数点。那么这个不，我们数点应该不是罪恶，因为不是要自夸自大。大卫那时候数点是有一点要看看得意啊，我的成就有多大。结果数点民数以后，他知道他得罪神了。大卫的罪，我们一想马上就想到拔示巴通奸、杀乌利亚、谋杀这样的罪，是的。但是大卫数点民数，就是心里有点傲气，或者想要满足他的傲气，神就很严肃地跟他讲，借着先知加德跟他讲，你得罪上帝了。耶和华说给你三样灾，你选一样。第一个是三年大饥荒，第二个被敌人的刀追三个月，第三个你国中有耶和华的刀，就是三日的瘟疫。各位不必回答，我只要你去想一想，你选哪一个？如果你是大卫，不必回答，你选哪一个？你得罪上帝了，第一个会给你三年的瘟疫，有饥荒；第二个你被敌人追杀三个月。大卫这两个都不要，第三个是三日的瘟疫。我最不会选的就是三日瘟疫，因为那会死很多人呢。如果我有仁慈一点的心，饥荒也不好嘛，饿肚子三年啊，被敌人追赶三个月，就跑三个月，跑一跑就好了嘛。大卫好自私啊。其实我想大卫也不是自私，各位，如果我们这里没有太长的长辈了，像我讲到都不能说我们底下长辈了，我了，长辈就是我了。我的长辈我还记得他们说，我们从小是逃难长大的，逃难，你没有逃过难，你不知道逃难的可怕，不知道逃难的艰难。我看过这些小说，逃难的时候有晚上逃，敌人在后面或者在附近，不要出声音，有 baby 哭了就按着他死了。逃难很可怕，所以大卫这也是人性了。大卫说，我不要被追杀，我也不要饥荒，就让瘟疫降临吧。于是耶和华降瘟疫给以色列，以色列死了七万人。大卫后来跟神说，在瘟疫很重的时候跟神说，哎，这百姓做了什么呢？赦免他们吧。本来这是一件悲哀的事情，后来大卫在一个禾场买了一块地，在那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，献燔祭和平安祭。撒母耳记下24:25，如此耶和华垂听国民所求的，瘟疫在以色列中就止住了。我今天讲这个，除了讲说瘟疫来自神，瘟疫的消失也来自神，我也说瘟疫来自人，瘟疫的消失也来自人。人的犯罪会惹上帝的愤怒，人的悔改，人的祈祷，特别是在高位的人的祈祷，也会让瘟疫止息。菲尼哈使我的愤怒止住了，十字架上的耶稣，圣经上有一个词不常用，但是非常重要。基督为我们成了挽回祭，平息上帝的愤怒。 他的愤怒在他儿子的顺服之下就消失了。挽回祭，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主有恩典有怜悯，不轻易发怒。我们的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，为一人死是少有的，为人人死或有敢做的，为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？是天上地下，是生是死，是现在的事，是将来的事，没有什么能叫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。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困惑，就如同保罗写完了罗马书前面三分之二的时候，把上帝一切的恩典讲完了，结束就是第八章的 那一段非常动人，我刚刚念了一点的，我深信无论是什么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保罗讲完了这个话，他知道他一定要回答一个问题，无论什么人都不能，什么人什么事什么东西都不能叫我们与神来隔绝。 How about the Jews? 犹太人呢？神的爱有没有因为犹太人的一直顽梗不信就跟犹太人隔绝了呢？这个话一直到今天基本上还是成立的，犹太人跟上帝越隔越远，越隔越远。但是保罗跟我们讲，断乎没有，断乎没有，因为神为自己留下，预先留下了若干的人。各位，这个有点复杂，我们不要讲那么复杂了，我们就把圣经清楚明白简单的讲。如果你愿意回到神那里，你愿意，不管你是浪子回头也好，或者是跟神有一点疏远，现在状况没有那么属灵也好，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世界，你回到主那里，父亲，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，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。你的天父总是迎接你，你总是没有犯那个不可赦免的罪，只要你回到他那里，因为我们能回去是上帝拣选我们的结果。我们感谢主，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得罪神，求主帮助我们得罪神了以后会求神的赦免，求主帮助我们不会忘记他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除他以外别无道路，除他以外别无医治，除他以外我们什么都没有了，我们有他我们就什么都有了。感谢主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我们谢谢你，你为爱你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没有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人心也没有想过的。主啊，我必须说，你为爱你的人预备的是这么好，你为你所爱的人预备的是这么好，因为我们都没有办法爱你，我们没有爱你的时候，我们恨你的时候，还做仇敌的时候，你就爱我们。不是我们爱神，是神爱我们；不是我们先爱神，是神先爱我们。我们为此感恩，我们求主让我们更在你的爱中成长，更有一切圣灵的果子，特别是谦卑柔和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愿神赐福大家。